弟兄姊妹，今日想同大家讲啲信息，叫做不赦之罪。不赦之罪系苦罪原迷系列嘅第五篇信息。我睇引言，先颠覆一切关于罪嘅量化观念。要正確理解同埋化解基督信仰裏面一切關於罪嘅爭議同埋謎題。首先，你必須要顛覆一切關於犯罪同埋赦罪嘅量化觀念。所有異教，包括假嘅基督教，都無一例外咁樣會攞罪嚟到作量化處理嘅。簡單講，佢哋會將罪先行界定為各種輕重級數，或者叫佢做犯罪單位，然後將各種嘅犯罪單位去乘以你個別犯咗幾多嘅次數，然後加加埋埋佢，咁就得出咗你嗰個犯罪嘅總和。譬如話啊，你謀殺乘以一次，意图杀人就乘以五次，咁你动邪念就乘十二次，咁就讲大话就288次，咁之处理啦。咁加加埋埋呢个就係你嘅犯罪总和啦。跟住你就要即係为咗补赎你嗰啲嘅罪过，你就要作出数量相当嘅功德或者善事嚟到补偿啦。而所有功德加加埋埋，咁就係你嗰个功德嘅总和。譬如话你去某个圣地朝圣一次，要念某某经几多十次，跟住你要捐款救济几多万蚊咁样，咁呢个加埋，咁就係你嗰个功德嘅总和啦。最后呢就作结算喎，如果你嗰个功德总和能够同你嘅犯罪总和打个和，拉个平手嘅话呢，咁呢你就算係成功赎罪，或者话得救，或者话净化，或者话得道，乜都好啦。当然真正运算起嚟呢就唔会咁一清二楚㗎，因为你攞唔同嘅罪嚟到量化换算，又攞唔同嘅功德同埋罪过嚟到即係点样等价交换咁样，始终係有即係好牵强附会，即係数目不清嘅嗰个嫌疑㗎。为咗补救其中可能出现嘅嗰个运算嘅误差，或者话功不抵过咁样嘅问题，各大宗教呢於是就各出其谋嚟到自圆其说啦。譬如话天主教就发明咗炼狱咁样嘅观念，发明咗个炼狱出嚟，即係话你今生功不抵过，剩低嗰啲罪点搞啊，就可以藉住你喺炼狱里面受若干年嘅苦炼嚟到补足嗰个差额，嗰个差价。而佛教譬如话净土宗呢就发明咗念南无阿弥陀佛咁样嘅所谓方便法门，就借助佛陀佢嗰啲超额嘅功德或者话愿力嚟到加持俾你，其实即係补贴俾你，就补贴俾你你赎罪上面功德嗰啲唔够嘅地方，咁等你呢可以去往生极乐咁样。不过呢在炼狱里面受苦补偿和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样，究竟又怎样可以乱可以量化换算到可以计得出来就足够补你这个功德总和 的不足呢，可以怎样抵消到又你那个犯罪总和呢，怎样计出来呢，那就真的哪个都讲不清楚的。简单来讲，这个不过是一个讲不清楚的变数 X 来的，一个变数 X 来的，成条公式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功德的总和，你做到多少好事加加埋埋，然后再加多一个变数 X， 个变数 X 就是譬如说炼狱里面补偿啊，那些神仙啊，那些佛陀啊，怎样 去补救你的不足啊，这样那个就是变数 X， 那加埋之后呢就等于你犯罪的总和，咁就两边就对等㗎啦。当然啦，呢、这个变数 X 呢可以任你噏㗎，任你解释，任你代入咩数值都得㗎，因为都唔知嘅。所以呢条公式呢就可以立于无懈可击，永远恒等嘅，两边永远系恒等嘅咁嘅境地啦。咁亦都解释咗点解呢所有行为主义嘅宗教都从来唔担心佢哋靠行善即始终会有即运算误差同埋功不抵过咁样嘅可能，始终佢哋都好似即唔担心有咁嘅可能㗎喎。 嗱，不過咧，嗱，我講咁多，絕對唔係話我想諷刺異教徒啊幾咁蠢啊，佢哋嗰啲贖罪觀念咧幾咁混亂，幾咁唔合理。嗱，唔係咁啊。啊，相比於我哋即係真正嘅基督教嚟講，佢哋嗰個贖罪觀念其實係合理得多啊。嗱，唔係，你睇下，你再睇一次嗰條異教徒嘅贖罪公式，佢話我哋嗰個功德總和啊。就加埋嗰個變數 X， 就嗰啲煉獄啊即係先佛補貼啊咁嘅嘢啦，咁就等於我哋犯罪嘅總和，咁就兩邊就打個和啦。嗱，裏面條公式裏面喎，既強調盡人事啊，你要做善事，你要積功德，但又多多少少要講到話都要靠天助，都要靠啲即係神仙啊即係念經啊咁樣幫幫你，咁真係天助自助者就好平衡好合理㗎喎。不過你睇下，我哋基督教佢系即好极端，好不近人情噶。唔理3721，一落手就将人嘅行为全盘否定晒，将人嘅行为全部否定，就将全部责任或者话主权推到晒喺上帝嗰度个身上边。以弗所书四即系2:8-9，大家都熟。我哋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嘅，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冚唪都系因为信，因为恩典，冇一样系你嘅，冇一样系你嘅行为。嗱，清楚。嗱，当然啦，基督教呢个 all or none， all or none 咁嘅讲法，亦都有好明显嘅好处嘅，就系免却咗任何运算误差同埋即系功不抵过咁样嘅难题。因为人犯嘅罪呢，唔论你几多几少几轻几重都好，通通靠一个信，咁就全部搞掂，一笔勾销，干净利落。这个当然是一个好处的。不过好处完咗之后呢，跟住落嚟嘅麻烦就多啦。麻烦就多，有咩麻烦呢？就要少三样。第一，好行为既然同赎罪毫无相干嘅，咁样劝人为善呢，就总系欠缺呢个法理基础，好难定位㗎。但是你讲得少讲得轻，又怕信徒行为放任或者有失见证，你讲得太重太多，又怕有落入行为主义的即那种异端的危险。第二，决之后犯了的罪，那要怎样理解它和处理它呢？什么叫做或者说是不是真的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回事呢？信徒犯罪之后应不应该再怎样接纳他这样 的问题，这些事几乎从来未停止过困扰整体教会和个别信徒的。第三样东西，圣经更加有很多地方提到有一种叫做不赦之罪，没得赦免的罪。这些罪的存在又怎样可能 和这个信就得救这样的教义来协调呢？不少比较敏感的信徒呢，就一朝到晚咁样惊自己会唔会犯咗乜嘢不赦之罪，而历代教会为咗处理呢个问题呢，又无中生有咁减咗一大堆你信完主之后仍然要做嘅防罪或者赎罪嘅措施，譬如要点样不停咁样彻底认罪啦，或者话某种即系变相嘅功德观念啦啲咁嘅嘢。结果呢，行为主义就总是即阴魂不散咁样呢徘徊喺教会同埋信徒嘅心里面。大家明唔明白异教徒嗰个量化罪观产生嗰啲问题，可以透过佢设定一个变数 X， 一个 X， 马马虎虎咁样解决咗佢。但基督信仰里面嗰个非量化罪观产生嗰啲难题又点解决呢？今日嘅讲章叫做不赦之罪，表面上是回应上述的第三个难题，实质是同时回应这三个其实是分不开的难题，或者说这三个谜。详细下面当然会讲，这里先给大家概观整体地看一看，就是我们会产生这么多疑团，关键就是我们明明对着基督信仰独一无二的那个非量化罪观，一个非量化罪观，但我哋習慣咗嘅嗰個異教心靈啊，我哋慣咗嗰個異教心靈就是、一個量化罪觀嘅心靈，就真係即係唔知點解陰魂不散，即係甩唔到嘅，就使我哋總係想用舊瓶去裝新酒，就係、是、用舊有嘅嗰個量化嘅心態嚟到去思考犯罪同埋贖罪嘅問題，結果自然就係格格不入，甚至係越解越錯㗎。 嗱，总之先颠覆咗一切关于犯罪同埋赦罪嗰啲量化嘅观念，真相就豁然开朗噶啦。因为真正嘅问题，正正就系喺量化罪观里面嗰个足以置人于死地嘅计算心理。我睇第一点，关于不赦之罪嘅疑团重重。第一方面系主耶稣嘅讲法。嗱，关于不赦之罪最著名嘅经文咧，大概就系主耶稣喺福音书里面嘅呢一段嘅讲论。表面上睇上嚟咧，不过系关于佢系靠住边个嚟到赶鬼啊咁样嘅问题。嗰、那个马太十二章廿二节嗰度，佢哋讲到主耶稣去赶鬼，赶完鬼之后，有啲人话啊，佢系咪大卫嘅子孙咧？嗱，不过跟住廿四节，但系法利赛人听见就话啦，呢、这个人赶鬼，无非系靠鬼王别西卜嘅力量之嘛咁样。啊，跟住耶稣听到之后，最后去到第三十一节，有一句好奇怪嘅回应嘅说话。我所以我话俾你听，人一切嘅罪同埋亵渎嘅说话都可以得到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嘅，仲可以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嘅，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但问题就系、是，究竟点样区分干犯人子同埋干犯圣灵呢？我睇路加廿三章。三十三节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嗰度讲到好多人去诋毁佢，去辱骂佢，啊，去闹佢，去践踏佢。但主耶稣三十四节嗰度，佢讲咗一句咁嘅说话。当系耶稣话：父啊，赦免佢哋，因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知道，佢哋唔知道。嗱，嗰度提到有兵丁、有官府、有百姓等等嘅人，呢啲人佢哋。即系冒犯主耶稣嘅言行，系咪仲只系算系干犯人子？嗱，所以主耶稣仍然可以为佢哋祈求赦免咧。但系对于下边嗰班假冒为善嘅文士同法利赛人，主耶稣点解要讲到咁尽，去断言佢哋不得赦免？佢哋一定得唔到赦免，绝对唔可能逃脱地狱嘅嗰个刑罚，要讲到咁尽咧？有咩唔同咧？嗰、那个马太廿三章其实喺前少少啫，啊，就讲到你哋呢班假冒文为善嘅文士法利赛人有祸啦！你哋收造先知嘅坟，又收造呢个异人嘅墓，就话我哋早嘅时候一定唔会同佢哋一齐流先知嘅血，咁就证明你哋佢哋嘅子孙啦！你充满你哋嘅祖宗嘅罪啦咁样。跟住三十三节主耶稣讲到咁说话：，喂，你哋呢啲嘅蛇类，你哋呢啲毒蛇之种，怎能逃脱地狱嘅刑罚呢？嗱，好重嘅说话，就简单嚟讲。犯罪要犯成咩样，乜嘢程度，就会变成干犯圣灵，以至会严重到今生来世总不得赦免。点搞啊？点搞出嚟啊？点样分呢？好啦，第二即系门徒约翰嘅讲法。嗱，关于不赦之罪，第二个著名嘅例子，好可能就系主耶稣嘅爱徒约翰喺约翰福音里面嘅嗰个讲法，或者话系佢嘅讲论里面嘅嗰个矛盾。首先，约翰好肯定人系会犯罪，就连我哋信咗主之后，仍然可能犯罪。不过佢又同时亦都肯定，只要我哋肯认罪，天父总会赦免我哋。呢个好出名嘅经文，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嗰度讲到，我们若说自己无罪，就系自欺。真理唔系我哋心里边啦。我哋若认自己的罪，上帝系信实嘅，系公义嘅，必要赦免我哋嘅罪，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我哋如果话自己没犯过罪，啊，就是当上帝讲大话，他的道亦都不在我们心里了。但是到了最后，约翰却又忽然提到有某种不赦之罪，他的字眼叫做至于死的罪，跟着就说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这样就跟上文甚至跟新约一贯的讲法就很有矛盾了。那个约翰一书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但又有至于死的罪，啊，我就唔话要为呢啲罪祈求啦。啊，凡不义的事都系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啊，跟住又话，我哋知道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从上帝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啊，究竟乜嘢系不赦之罪，或者话致死的罪呢？ 在一直都强调祈求或者说认罪就一定得到赦免的基督信仰里面，有什么罪会大到连祈求连认罪都没用的呢？好了、第三希伯来书的讲法，第三就是希伯来书的讲法。关于不赦之罪，第三个著名的例子很可能就是希伯来书里面那几段充满了恐吓意味的经文，很有恐吓性的经文。希伯来书六章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之味又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权能的人，若是离弃真道，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啦。佢哋就因为佢哋将耶稣重钉十字架，明明羞辱他等等等等，就即係变成荆棘必被废弃，就近于咒诅，跟住最后一句结局呢就係、是、焚烧。呢段讲到呢好似话信咗主嘅人仍然会跌倒㗎，信咗主嘅人仍然係会跌倒，而且仲会跌倒跌到要落返地獄，都係即係最尾都仲係要落地獄咁嘅地步喎。去到第十章希伯来书十章廿五节，他们又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因为你们得知真道之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没有了，如果你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等等，唯有占据地等候那个审判和那个消灭众敌人的烈火。呢段好似话到咧，人信主得赦罪之后，如果故意犯罪，就唔会再有赦免。结局就系乜嘢？又系等落地狱俾火烧啦咁样，咪好得人惊噶。嗱，比较敏感嘅基督徒，于是就由朝到晚就惊自己会唔会又故意犯罪。但乜嘢叫故意犯罪定系唔故意犯罪咧？真系又系边个都讲唔清楚嘅嘢嚟噶。好啦。我再睇十二章，又嚟啦！哇，十二章十四节，话你哋要追求同众人和睦，并且追求圣洁。跟住讲，非圣洁就冇人可以见主、见到上帝。你哋要谨慎，唔好失咗上帝嘅恩，恐怕有毒根啊生出嚟扰乱你哋，叫你哋沾染污秽。第廿五节，你哋要谨慎，总要谨慎，唔好弃绝嗰个向你哋讲说话嘅，因为嗰啲弃绝地上警戒佢哋，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哋违背天上警戒我哋嘅呢？跟住廿九节，话因为咧我哋嘅上帝乃是烈火，又系火啦。呢一段咧有提到，非圣洁冇人能见主，似乎话你如果唔够圣洁，等紧你嘅就系嗰个咧好可怕嘅嘅上帝同埋佢堆火啦咁样。就是这样呢，号称因信称义的基督教又被一片行为主义的阴霾呢就笼罩住，就令你唞都唞不到气的。综合上面主耶稣的讲法，门徒约翰的讲法，再加上希伯来书的讲法，就给到我们一个印象，就是本来讲到好像人犯的罪无论几轻几重几多几细，通通靠一个信、就可以全部搞定，一笔勾销干净利落，咁嘅基督信仰忽然之间就罩上咗好浓重嘅行为主义嘅阴影，而且比起任何采取量化罪观嘅异教，包括呢个犹太教嗰啲律法主义，其实係更加阴森可怕㗎。諗下量化罪观再荒谬可笑啊，但起码都有数得计啊，有公式俾你跟啊，只要你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卯咁样，即係依足指引嚟到做足嗰啲功德啊，如果唔够数嘅仲可以靠个变数 X， 有个 X 就咩落炼狱啊，或者神仙帮下你咁样嚟到补贴俾你，咁大大话话马马虎虎，咁总可以赖咗过去㗎嘛。咁大家认真諗喎、如果呢套量化罪观完全至少喺心理上系行唔通嘅，咁行为主义嘅宗教又点解可以压倒性咁主导人类嘅宗教行为呢？你唔好成日话佢唔得啫，唔得咁点解通街都系呢？但你回头睇翻我哋嗰个号称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嘅基督信仰，却喺所谓白白嘅救恩之外。就呢度加啲，嗰度加啲咁样咧，就添上咗一大堆你计都计唔到嘅附加条件，或者话例外条款。就系、是、你犯嘅罪里边咧，唔可以包括，第一 干犯圣灵的罪，这个主耶稣讲法。第二，至于死的罪，就是门徒约翰的讲法。第三，就是故意犯的罪，这个希伯来斯的讲法。结果怎样？基督信仰那条赎罪公式就变成这样了，就是我们的信心或者说上帝的恩典，就仲要加咗一个变数 Y， 个变数 Y 就係你唔可以犯嗰啲不赦之罪，咁又等于你永远得救啦。听唔听得明？就係我哋基督教嗰条救恩公式呢就变成咁嘅样喎，就係我哋嘅信心或者话上帝嘅恩典，就要仲要加个变数 Y 喎，个 Y 就係你唔可以犯不赦之罪，咁就先至等于永远得救。请你诚诚实实问自己，你怎样保证到你一世都不会犯这些不赦之罪呢？事实却是这些不赦之罪我们连定义都搞不清楚，什么叫不赦之罪都搞不清楚，怎样犯罪犯即怎样犯法叫做干犯圣灵呢？ 犯到什么程度就会去到死这样的地步，会至于死的地步呢？犯罪的时候的什么心理状态就叫做故意呢？真的连定义都搞不清楚，更加不要说去防范制止犯这些什么不赦之罪了。结果是怎样？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就将条底线降到越低越好，即是说什么罪都不要犯，什么罪都不犯，那就自然不会犯到干犯圣灵的罪啦，至于死的罪啦，同埋故意犯的罪啦。再不够就加埋24小时自我审查同埋彻底认罪，就唔好俾有任何漏网之罪，成为我哋最终被定罪，即係最终都系唔得救嘅嗰个原因。大家唔好人噏你噏，你自己用个心对比一下，你细心对比一下。异教徒嗰条赎罪公式里面嗰个变数 X， 就是炼狱啊、先罚补贴啊啲杂嘢，嗰个变数 X 是好可以俾佢哋一个心安噶，一个心安可以俾个心安佢，唔够嗰啲有得补噶。但基督徒嗰条赎罪公式里面嗰个变数 Y， 个变数 Y 即系话你唔可以犯不赦之罪，佢系叫人好不安噶，好不安噶，因为佢嘅决定性实在太大，而同时又太难去捉摸佢啊，而又太难去捉摸佢啊，令到所谓因信称义啊、唯独恩典咧呢啲咁样基督教教义咧，完全丧失意义噶，或者话毫无保证作用可言啊！咩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啫？啊，外边仲有个变数 Y， 个变数 Y 都唔知乜嚟噶。啊，请你再诚诚实实咁问自己。呢种所谓因信称义嘅基督教人，你唔觉得佢比任何靠行为嘅嗰啲宗教仲得人惊咩？啊，呢个太似一个乜嘢灵团费骗局啦！报名嗰阵时就话灵团费，不过一出团之后啊，样样嘢都要自费噶，又好似一张几乎乜嘢都唔保嘅嗰啲医疗保单啊！话就话一张医疗保单啊，但有话明有几百种病佢话唔保噶，唔包括噶咁样。咁保咗啲乜嘢？乜嘢都冇保到其实。如果咁就叫基督教人，咁就简直就系个运势大骗局啊！嗱，容许我讲句心底说话，我一万个唔明白，点解好多牧师可以或者学者可以面不改容咁宣扬呢种咁嘅基督教版本呢？佢哋系咪可以有本事做到连下意识即系唔自觉嘅情况之下，都一定唔会犯啊干犯圣灵嘅罪、至于死嘅罪同埋故意犯嘅罪？佢哋咪即系咁有本事，即系做得到啊？佢哋系咪真系干净到从来冇喺罪里面挣扎纠缠过啦？啊，佢哋唔会多多少少有诚惶诚恐嘅感觉嘅咩？如果他们有诚惶诚恐的感觉，他们又不会感觉到这样同因信称义的教义和信主罪得赦免之后应该有那份心里平安有太大太大的落差吗？甚至隐然地觉得基督教会不会是一个诡诈的灵团费骗局，因而心里面更加不安。大家知不知道伟大的宗教改革就是发源在马丁路德那一片战战兢兢的求真的心灵，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将功补罪，于是他渴想重新去找回同埋肯定因信称义唯独恩典的基督信仰。好了，胡叔讲完，言归正传，干犯圣灵的罪、至于死的罪和故意犯的罪会给我们这么大的困扰， 咁啊恩惠。我哋口里面话就话信恩信称义唯独恩典，但系嗰个量化主义系一直都甩唔到。简单嚟讲，就系将所有罪都一字排开，平面咁样嚟到睇佢，是佢哋只有量或者程度上嘅唔同，而冇质或者话即系性质上嘅分嘢。背地里咧，就系我哋事先已经犯咗一个更加根本嘅大错误，就几乎完全甩晒基督信仰同量化精神或者话计算心理格格不入嘅嗰个关系主导同埋伦理本质。嗱，呢个最尾我会再讲翻。嗱，针对罪嗰个问题，我哋唔可以将罪简单量化。因为如果咁样做，我哋对罪嘅整体观念就一定会失去所必须嘅层次感。唔知道同样叫做罪嘅嗰啲嘢，可以喺性质上有极大嘅分别，大到足以有一啲可得赦免，又有另一啲必不得赦免。嗱，总而言之，可赦之罪同埋不赦之罪，其实系两样极唔相同、唔可以换算嘅嘢嚟噶。就好啦。咁样不赦之罪同埋可赦之罪或者话一般嘅罪又有乜嘢本质嘅唔同呢？以至会严重到要被排斥喺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嘅教义嘅外面呢？我睇第二点，不赦之罪嘅关系本质。不赦之罪嘅关系本质，严格嚟讲，所有罪都会影响我哋同天父嘅关系，唔只係不赦之罪，至少任何罪都使天父唔鍾意，都使圣灵为我哋担心，亦都或者使到我哋产生罪疚感或者某种所谓不洁嘅感觉，而唔敢亲近上帝、亲近天父。不过呢种影响唔系终极性嘅，佢即系久久前前、曲曲折折都好，天父都仲系可以向我哋施恩、怜悯我哋嘅。而我哋扭扭拧拧啊、跌跌撞撞都好，至少都仲系有可能去挨翻埋天父嗰度去嘅。不过呢，不赦之罪对于我哋同天父嘅关系嗰个破坏程度却系致命性噶，系本质上无法挽回噶。究竟不赦之罪嘅破坏性有几大，同埋点解咁大呢？我睇第一方面就系不承认自己有赦罪嘅需要。早喺旧约嘅以赛亚先知已经即系预言咗以色列亡国。在那个经文里面就有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在先知说话里面已经有这么凌厉的讲法。究竟以色列人犯什么这么大的罪会搞到这么僵呢？首先经文里面预言了以色列那个即城破亡国的惨况，细节不讲，那个以赛亚书22章度嗰度讲到先至见到异象，或者有个异象谷里面有溃乱、有浅踏、有即烦扰嘅日子，城要被攻破，哀声突语散间，以色列亡国即尸横遍野咁样嘅惨况。好啦，不过真係可悲嘅唔係亡国，而係以色列人嗰种不知悔改，唔知道呢个大祸係因为佢哋背叛上帝招返嚟嘅神嘅审判嚟嘅，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仰望即係倚靠自己嗰啲嘅军马同埋所谓防御攻势，死命咁去反抗，表面係反抗敌人，实质係反抗上帝。第八节话，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嘅军器你度看见大卫城嘅破坏很多，跟住点呀，就积蓄池水，跟住數点嗰啲房屋，跟住房屋拆咗，跟住就起城墙做防御攻势等等嘅嘢，跟住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不过更加可悲嘅係死到临头嗰一刻，佢哋仲係唔服气，唔肯喺忧伤痛悔里面向上帝哀求怜悯，反而要斗气斗到底。十二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大家睇唔睇到反叛到咁嘅样，系咪唔死都冇用？十四节， 萬君之耶和華親自默示我說，這罪孽直到你們死斷不得赦免，這是主萬君之耶和華說的。你明唔明白？以色列人不是犯了某一種很大的罪而得不到赦免，而是他們根本就不覺得自己的罪有什麼大不了，甚至不覺得自己有什麼罪，更加不稀罕上帝來幫他們拯救他們赦免他們，骨子裡面就好像跟上帝說，這裡沒有你的事啊，麻煩。那就不是犯了什麼箭頭的罪，而是擺出一個態度出來，一種死不認罪、目中無神感的態度。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不是上帝不願意赦免這種態度，而是這種態度不承認自己有要被上帝赦免感的需要，從根本上拒絕上帝的赦免，所以是不赦之罪。第二方面，不相信天父有赦罪的恩慈。路加十二章八节，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犯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必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跟着又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必不得赦免。好了，这段经文表面看是关于认不认主的问题，但问题大家就要 搞清楚，我们要认不认主的什么？这里我们又见到那句很令人费解的东西，就是亵渎或者干犯圣灵。很显然，认主还是不认主和我们有没有干犯或者亵渎圣灵一定大有关系。这里大家要回头想回上文提过的主耶稣讲的那句话，为人一切亵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生来世都不得赦免。记得这段话的上下文里面提到，有人说紧话主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来到赶的。这两个事例都涉及认主的问题，但请你注意，这个绝对不是仅仅说耶稣靠哪个的力量赶鬼的问题，而是关乎主耶稣那个真正身份，他是不是基督、尼赛亚、大卫的子孙，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是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救主，那个身份的问题。我们纵观圣经，圣灵最主要的角色是确认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所以否定圣灵就等于否定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调转头亦都一样，即是说否定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等于否定圣灵。结果都同样等同拒绝上帝藉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那个赎罪的救恩。根据这样的讲法，不认罪或者说这个不认主，不认主之所以是亵渎圣灵和不赦之罪，因为他不是这么多罪里面的其中一样，而是从根本上就是不信、不承认主耶稣基督有赎罪和赦罪的资格。那即是说，不是上帝不愿意赦免人的罪，而是人因为他自己不信，使他拒绝接受上帝藉基督成就的赦免，所以这个亦都是不赦之罪。第三方面，不敬畏上帝有赦罪的权柄。原则上讲，奸淫老弱、偷花拐骗、嫖赌、饮吹等等，那些一般的罪，没有一种罪是在本质上是不得赦免的，即是一定不得赦免的，甚至不会有由量化变质变的，量变变质变的可能。譬如说你杀五个人就最可赦免，杀到超过五个就不得赦免了，就不会这样的，没得这样计出来的。所以人会犯罪犯到不得赦免这样的地步呢，就一定不是因为他们犯到超过了定额，而是另有原因，和他们那个犯罪心理呢是大有关系的。那个经文我讲过，罗马书一章十九节至32节，不详细读，那里提到很多经文，譬如有一节，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跟着32节，他们虽知道上帝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当死，但然而他们自己去行，还喜欢人对去行。这些人 唔单单系犯罪，而系公然集体嚣张，故意咁犯俾上帝睇噶。嗱，呢种反叛心理，呢、这个反叛心理，而唔系佢哋表面上嘅任何罪行，先至系真正嘅不赦之罪。因为呢种从本质上讲，正系出于佢哋对上帝有定罪赦罪嘅权柄嘅公然嘅藐视，根本上唔承认上帝能够赦免佢哋。嗱，咁样上帝又点能够赦免佢哋呢？所以呢个又系不赦之罪。嗱，稍作引申一下，呢段经文亦都警戒我哋，可赦之罪就一般嘅罪都唔系可以任犯唔嬲噶。啊，即系一及时认罪就得噶，唔系咁噶。因为呢种态度本身亦都系不赦之罪嘅一种嚟噶。因为你根本唔珍惜上帝嗰个赦罪之恩，同埋敬畏佢嗰个定罪嘅权柄。嗱，总而言之，冇一个人会因为佢犯罪嘅总额超额而灭亡噶，而总系因为佢哋不知悔改同埋顽梗不信嘅态度而灭亡噶。第三点，不赦之罪其实系一种态度。不赦之罪其实系一种态度。原来干犯圣灵嘅罪、至于死嘅罪、故意犯嘅罪，绝对唔系一般嘅罪。佢哋本质上系一种态度，反映咗一种最深层嘅信仰，就系唔承认自己有要被赦免咁嘅需要，唔相信天父上帝有白白赦罪咁好嘅恩典同埋即系慈悲，唔敬畏天父上帝佢有定罪同埋赦罪嘅权柄。简单嚟讲，就系、是、藐视上帝嘅仁慈，亦都无视佢嘅公义，骨子里面就系睇唔起上帝，唔稀罕同天父上帝建立永远嘅关系。嗱，咁嘅态度点可以赦免呢？嗱，咁嘅态度边有得赦免呢？大家拿这个结论，你翻转头再睇翻嗰啲好似好困扰嘅经文，你大而化之，扣住上下文同埋嗰个基督信仰嗰个伦理本质，咁就一目了然，其实一啲都唔困扰。譬如约翰一书五章嗰度啊，讲到有所谓至于死嘅罪嘅问题，你睇翻上文，佢提到啊，我哋领受人嘅见证，上帝见证就更当领受啦，因为上帝见证嘅为佢儿子作嘅，呢个第九节，跟住第十节，信上帝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跟住一句，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一不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但原来约翰在这里话俾我哋听，凡从上帝生的必不犯罪，嗰个罪所指嘅就是不信上帝，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作的见证。即是拒绝上帝，即是爱我们爱到会牺牲他的爱子来到为我们赎罪的那种罪。这种不信当然是致死的罪，致于死的罪。希伯来书十章25节那里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等等。但那里头由于最重要一句就是29节，何况人践踏上帝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人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当作平常，希伯来书讲嘅唔系泛泛嘅犯罪或者话不圣洁啊，而系践踏上帝嘅儿子，将佢嗰个使人成圣之约嘅血当作平常咁嘅罪。嗱，你按翻希伯来书嗰个主旨，就系指紧走翻犹太教嗰条旧路，就一半靠信心，但系一半靠行为，仲要翻转头去献祭，咁样过日子嘅嗰种罪，实质即系拒绝上帝，相信佢有白白嘅救恩。嗱，咁样亦都系不信嘅致死嘅罪嚟噶。希伯来书十二章后边嗰度话，佢哋讲到话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但你睇埋下边，佢话16节恐怕有淫乱。咩淫乱啊？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长子的名分卖了。佢哋讲淫乱，但唔系讲一般淫乱。呢个讲到圣洁问题、淫乱问题，但佢唔系讲嘅一般嘅罪啊，系讲紧好似以扫咁样，因为佢嗰、那个即系少少嘅食物，又将长子嘅名分卖咗，系讲紧呢种罪、啊。咁系咩罪嚟噶？就系唔珍惜儿子的名分咁嘅罪啦。佢唔系咁多罪嘅一种， 佢其实是一种唔信嘅态度，就係唔相信上帝俾我哋嗰个儿子嘅名分有乜嘢咁了不起，咁嘅态度啊，呢个其实仲係不信嘅治水的罪嚟㗎。总而言之，所有不赦之罪都绝对不是指向具体的罪行，而是指向不信的态度，就是骨子里面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而且是个完全无力自救的罪人，你不相信天父上帝有绝对的仁慈和公义，不相信天父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和必将会成就的一切，你即捉住咁样嘅态度嘅人，佢根本就系唔信嘅，而唔信自然就系不赦之罪。另外，好即系想补充好重要嘅一点，就系、是、主耶稣基督对于假冒为善嘅嗰啲法利赛人民士，佢点解特别恶言相向，判定佢哋嘅罪必得赦免？理由好似差唔多，不过从某个意义嚟讲，佢系更严重一啲噶。你睇翻嗰个上下文。你睇下佢哋究竟犯乜嘢罪？马太23:13，你哋假冒为善嘅民事法利赛人有祸啦，因为你哋正当人面前点啊，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唔入去，正要进去的人，你哋都唔俾佢入去。15，你哋班假冒为善嘅法利赛人有祸啦，你哋走遍全世界啊去宣教，但你哋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咗教，就使佢作地狱之子，仲衰过你哋。16就话你哋黑眼领路嘅有祸啦，然后最后33，你哋呢班蛇类毒蛇之众，怎能逃脱地狱嘅刑罚呢？大家稍稍细心，你就会发现呢啲假冒为善嘅文字同埋法利赛人所犯嘅罪，唔单止系一般嘅罪，亦都唔系所谓宗教领袖行为失当嘅嗰啲一般泛泛嘅罪，嗰啲罪都系重啲，但系唔会变成即系质变到变成不即系不赦之罪啊，甚至唔系已经罪不可赦嘅一般嘅不信之罪，而系乜嘢？而系自己唔信，仲去阻止人哋信，去诱惑即系人哋即唔去信啊，嗰种最大最恶嘅罪。比起那些一般的最多是自己不信的那些不赦之罪，是更加罪无可赦。主耶稣对他们这么凌厉，又怎么是没有原因的呢？又怎么会没有原因？我看结语，爸爸不喜欢计算，爸爸不喜欢计数的。我前面已经提到基督信仰的罪观是非量化的罪观，不过他和异教徒的量化罪观的分别，他绝对不是只是可量化 countable 和不可量化 uncountable 这样的分别的，更加根本的是涉及到极深层的那个上帝和人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在量化罪观里面，上帝或者说什么灵界里面都不理什么 力量或者存在都好，即是他和人实质上是处于法官和犯人咁嘅对立位置上面，彼此系互为客体噶，都当对方系即系不可有善冇名冇姓非亲非故嘅客体。而讲到犯罪行善或者功德嘅问题嘅时候，双方都只系喺度不停喺度计算或者换算紧，佢哋心里边求嘅都离唔开点样去满足嗰条功必抵过嘅所谓赎罪公式。一句讲晒。计算呢两个字就是量化罪观嗰个核心本质，计算就是量化罪观嘅核心本质。弟兄姊妹，你发梦都记住呢句说话，喺独一无二嘅基督信仰嘅非量化罪观里面，喺独一无二嘅基督信仰嘅非量化罪观里面，计算本身先至系最大嘅罪。计算本身是最大的罪，比任何具体的罪都要大，因为计算意味着你不相信恩典，亦都不相信上帝，因为恩典的本质是不计算，而上帝的本质是恩典。我讲多次，在独一无二的基督信仰的非量化罪观里面，计算本身先至系最大嘅罪，比任何具体嘅罪都要大， 因为计算意味你唔相信恩典，亦都唔相信上帝。因为恩典嘅本质系不计算，而上帝嘅本质就系恩典。嗱，道理讲唔清楚，大家大而化之领会下下边嗰几段经文，大家都熟噶。临前十三章四节，我系恒久忍耐，跟住到最尾话，爱系不计算人的恶，爱系不计算人的恶。马太十八章廿一节，彼得问主耶稣：我弟兄得罪我，饶恕佢几多次够呢？七次够唔够？耶稣话：唔系七次，系七十个七次，即系话唔好计。呢个马太七章十二节，主耶稣话：所以无论何事，你愿意人，其实指紧天父，你愿意天父点待你哋，你哋就要点样待人。撒母耳记下讲到大卫一件事迹，就佢、是、去数点佢即系兵马，以色列人有几多兵马。不过数点完百姓之后，就心中自责，就祷告上帝话：我行这事大有罪啦。有咩罪呢？数兵马有咩罪呢？好啦，马太十九章十六节，啊，个熟嘅少年财主，佢就去问耶稣：我做乜嘢善事得永生呢？耶稣话：你问乜嘢善事咧？得一位系善嘅啫嘛。好啦，原来我哋嘅天父佢有一副怪脾气噶，佢一副怪脾气，就系佢好唔中意计数啊，好唔中意计数。天父好似即系所有爸爸咁样，系好善忘嘅。佢总系唔记得咧，佢自己个仔做咗几多次错事嘅。每次都好似系佢系第一次犯咁嘅样噶。嗱，天父对于佢嘅儿子犯错嗰个记忆，佢几时会记得翻呢？只会喺以下两种表现有啲唔同，不过本质系一样嘅情况之下咧，被唤醒、被叫翻醒嘅。佢突然间记翻起你做错咩嘢啦？嗱，第一种情况。是那个仔向他炫耀或者说计算自己的功劳或者说善行。是那个仔跟他爸爸说，你看看我做了多少功劳或者多少善行。第二就是这个儿子向他投诉，就说某某弟兄，你看他几冇功劳，他做了多少错事这样。在这两种情况，就是爸爸对儿子的犯错的记忆就突然出来了。异教同埋嗰啲假基督教自作聪明搞出嚟嗰个量化罪观，佢只会不断咁唤起人嗰个计算心力。结果点啊？第一路就系炫耀自己嘅义同埋计算别人嘅恶，而同时亦都唤醒咗本嚟唔中意计数嘅嗰个天父，佢亦都逼不得已去计算下你嘅恶。结果嗰个人就自己定自己嘅罪，自取灭亡啦。第二路咧就系不断去自己数算自己嘅恶，以致咧就最先就嬲自己、憎自己，我咁衰，跟住最尾就憎上帝，就觉得佢好衰、好严苛、好不近人情。结果你亦都冇办法亲近、接受父嘅救恩。啊，记得啊，计算心系致死嘅罪嚟噶，计算心系致死嘅罪。但系真正嘅基督信仰嗰、那个非量化罪观，却唤醒咗非计算心灵，一种唔计算嘅心灵，就系、是、佢对人讲恩典，好有恩典，对天父更加全心仰望信赖佢嘅恩典。于是本嚟就唔系好中意计数嘅天父上帝，就更加彻底忘记去计算佢嘅恶，倒系不问情由、数目不清咁样，将佢自己嘅意就都误算咗入去嗰个人嘅身上边，就白白咁算佢为义。嗱，呢种父母心肠，嗱一啲都你一啲读神学嘅需要都唔需要，有少少心肝你就明噶啦。嗱，原嚟不赦之罪唔系一种罪行，系一种态度，一种专事计算嘅态度。嗱，请永远记住，计算心系同信心水火不容、势不两立噶，因为中意计算嘅人系信唔到噶，而信嘅人系唔会中意计算噶。愿上帝帮助我们。